弟兄姊妹早晨平安，我们真的要感谢神，在疫情当中我们仍然可以健康平安的来到去敬拜祂。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世界其实不是很平安的，不单止疫情，大家都听到了，新闻里面上个礼拜在罗散一个台语教会里面所发生的事，有人入来枪击，结果杀死了一个见义勇为的医生，我们的弟兄但是呢他都因为教会弟兄姊妹和牧师那种勇敢结果是可以捉到这个凶手。嗱，我哋更关心嘅就系话背后嘅动机吓，点解会有咁嘅事发生？我哋当然后来我哋都知道呢个背后系有政治嘅一种嘅意识所带嚟嘅仇恨吓。所以今日咧，我哋要嚟到想一想，作为基督徒，作为教会，我哋活喺一个咁唔安定的一个的社会世界里面，我们怎样做和平之子？这个世界其实呢有很多的撕裂的现实，撕裂的现实，而这些撕裂呢其实都是人和人之间很多的不和谐差异所带来的。我们在家庭在社会在国际甚至教会，我们都听闻目睹很多的事例。家庭的婚姻瓦解要以离婚来到结束，是因为夫妇彼此没有办法接纳彼此的差异，事事在吵架没有办法处理彼此的差异。然后我们要看到在教会神的家里面，因为基督徒教会还未是天堂，虽然教会已经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但仍然未是天堂。会因教会有时会因信徒个性同埋期望嘅差异而领袖咧亦都会因为意象同埋路线嘅差异，对教会事工嘅轻重缓急唔同嘅睇法，引起咗教会生活同埋侍奉上好多嘅难处。或者我哋再睇得大一啲，我们的社会和国家都有很多撕裂的现象，种族问题图片里面你看见黑人和警察还有政治意识所带来的很多的仇恨和暴力，然后国与国之间更加不用说了，在乌克兰所发生的战事，我们看见很多撕裂的现实当然了，不是现在才有，不过呢好像越来越严重。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福音的大使命，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愿意出去传福音，帮助我们家人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世主能够使我们同神恢复那种和好的关系，这个是我们所领受的大使命。但其实大使命不只是向人传福音，叫人和神和好，也都要帮助人和人和好。因为和神和好的结果呢，是应该就会和人和好的。神的心意不是只是带我们上天堂，也都要我们在地上建立爱的群体，就是教会了。所以教会 如果在各种的差异里面，我们不能够避免的这些差异，在各种的差异里面仍然和好相爱，我们所传的福音就有说服力了，就有说服力。耶稣说世人就会相信耶稣基督就是神所差来的救世主。所以这些呢、使人与神和睦和好，使人与人和好，都是、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作为教会，我们要一而再再而三彼此提醒的。当然我们知道差异既然不能够避免，那我们怎么处理呢？我们发觉在北美、或者全世界都是，由于交通方便，社交媒体的发达，我们也有很多选择的自由，加上移民法例的放宽，人和人之间的共识是越来越少，差异就越来越多的、刚才各种的因素、所以如果我们不学习处理差异，就会在家庭和社会甚至教会出现撕裂。很多人看到看差异的时候呢，就是只看到是两极的，不是黑就是白、不是你就是我、或者从比较的角度来看，就是说如果我们有差异呢，就是说一个对一个错的，即是说一个好一个不好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很多时候都不是这样的。但可惜我们人性的自我中心，很多时候我们看差异都是我好你差点、我是标准你是异类、这个叫做差异、其实我们可以今天呢从大一点的层次来看，我们看我们美国社会，早期的美国社会呢，排他性是很强的。排他意思就是说非我族类你走啦、你如果不是白人、你如果不是、我这样的样子，这样的生活方式，你就不适合这个社会啦。早期呢美国是这方面很强的。譬如说1882年，我们个都未出生、但如果你看历史、有一个排华法案、特别是针对中国人的，因为那时候由中国来了很多、我们知道淘金热、来到，因为中国、南方遭遇饥荒旱灾、所以他们要离开中国，那就听说美国这里有金矿，所以很多人就过来了，然后很多人都过来建筑铁路、这些中国人呢，其实、我们自己的同胞、来到美国的时候呢，他们是刻苦耐劳的，不过也都因此、他们不单止刻苦耐劳，他们、你给多少的钱我都愿意打工的、结果呢就引起、白人、当地的人就觉得、他们抢了他们的饭碗、所以呢就有一种排华的现象，排华的现象。那这种现象呢好多了、但是呢我们近年、都看见我们的华裔、或者亚洲裔，或者、甚至、上个礼拜发生的事，我们都看见其实不是只是种族的问题、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不过呢在一个文化里面，当很多差异发生的时候，有些人就会排他了，以自己做标准。后来到了1965年，我不知道有多少人那时已经来了美国，哇，美国放宽移民法案、1882年那个排华法案推翻了，现在放宽 咁唔淨止中國人，好多嘅亞洲人、歐洲人、非洲人，各地嘅地方嘅人嚇、都嚟啦，世界各國嘅人都嚟啦。咁咧，我哋華人咧都好多嚟咗嚇。我咧就係1969年嚟嘅。咁當時咧都已經是聽到話美國係一個大熔爐，係一個 melting pot 嚇 ，melting pot 就好似我哋打邊爐一樣啊，乜嘢都抌曬落去啊，豬肉、牛肉嚇，乜嘢肉嚇、都可以放咗落去嚇、然之後有各種嘅菜亦都放咗落去一齊煲。嗱、呢個叫做同化嚇、結果煲到咧。同一个味道就是个汤的味道了。这种的心态就是说所有的新移民都要学习美国主流人的生活方式。如果不是你很难适应。我都认得一对夫妇他呢就来到美国很不容易拿了绿卡。但是在这里、后来要成为公民的时候呢每半年就要住在美国。哇！佢哋覺得好唔適應，冇辦法改變佢哋生活嘅方式，所以佢哋後來放棄唔做公民啦，啊，算啦，連綠卡都唔要啦咁。同化其實好唔容易嘅，同化唔容易，因為咧，到底係我跟你同化咧，因為你跟我同化，個個人都係以自己為主位噶嘛，所以咧係好唔容易。而且咧喺一个文化入边咧，好容易变成强者为王，败者为寇啊！边个够强，经济实力够强，政治实力够强，边个就话事啦。咁结果咧就好容易产生社会不公平嘅现象。咁其实美国呢个大城市啊，好多大城市。已经是少数民族已经成为大多数 Minority is the majority 有人说到1940几年白人已经不是 majority 结果呢在一些大城市里面我们发觉白人为主流的传统又受到威胁了结果呢他们就会恐惧就会怕惊咧，人就会自卫，自卫咧就会铤而走险啊！所以我哋睇到近年啊，亦都有呢种嘅现象啊，白人开始觉得唔安全啦，亦都引起种族冲突同埋暴力。所以排他唔系处理差异好嘅方法，同化亦都唔系一个好嘅方法。差异又不能够避免，咁点办呢？可能吓、多元是另外一个途径吓、多元 （pluralism）。我哋睇见同化好似一个大熔炉啊，好似打边炉咁样。咁多元又似咩呢？多元咧就似沙律煲吓，好似食沙律一样，各种嘅菜啊菜，无论系。乜嘢嘅菜、你可以保持各自嘅味道啊，仲有 nuts 啊，仲有cranberry 啊，仲有啊各种嘅放埋一堆，各自保持各自嘅味道同埋特色。仲有、你中意食边种菜咧，你就可以食多啲；你唔中意食咧，你可以唔食或者食少啲吓。嗱、呢个系多元嘅一个特色。佢嘅特色咧就系我哋要接纳。彼此的相异，彼此的差异，要彼此尊重，同埋俾彼此的空间保留各自的特色。然后为了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咧，我哋仲要喺一啲重要核心的问题上高建立共识吓。呢啲核心问题好紧要嘅，呢个系我哋嘅基础，建立一啲共识喺次要的事上咧，要学习迁就。学习妥协，多元咧睇起嚟好似啊比较容易，但系要有健康嘅多元社会，除咗和谐之外咧，仲要有一啲公众嘅价值，一种嘅共识，譬如人嘅尊严啊、 圣经所讲，我们每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做的。基本做人的原则呢，诚信。诚信人家，我们才能够彼此信任。平等，因为我们都是神所做的。自由，神给我们那种自由意志，我们要尊重，包括信仰和言论的自由，还要社会公义。因为社会不公义呢，就会强的轻压弱的，还有生活的稳定等等。我们要有一些的共识，而且我们要学习沟通，而不是用暴力、用强势的力量来到排他或者逼人家同化，这些都不容易的。我们要有爱心，也要有真理，这样的和谐才长久，才健康的。所以今天呢，我比较多一些跟大家讲一下，在群体里面甚至在社会文化里面，那种的怎样多元和谐，到底圣经有没有提到呢？有没有一个蓝图呢？创世纪第一章，我们看见神创造万物，宇宙万物非常美妙，做完之后神都说看着是好的。当神创造植物的时候，各种菜蔬，各种的花，树木，圣经用了一个词，各从其类，就是玫瑰有玫瑰的那种的方式，它的美丽，它的颜色，桂花有桂花，它那种的那种的颜色，那种的样式，各从其类。做完之后神看着是好的，不单止植物，动物都是，海里的各种的鱼海里天空的飞鸟地上的动物都是各从其类。然后神看着是好的，原来多元都是神创造的这个宇宙的一个最初的一个样式，神喜欢的，神体为好的。跟着神照自己的形象做人，做男做女，要他们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神将管理大地的责任交了给我们人类，男和女。既然要遍满，就要分散，慢慢呢就会因为所住的地方各种的地理环境气候，就会发展出不同的生活方式，也都成为了不同的文化。文化，所以什么叫文化呢？文化的定义呢，就是集体的习惯。所以我们家庭呢，如果大的家庭呢，每个大家庭里面的小家庭都有他的家庭文化，在教会也都有教会的文化，浸信会的教会文化和长老会的教会文化可能又不一样，华人的教会文化和黑人的教会文化可能又不一样。因为文化就是集体的习惯，经过多年来到去养成的，无论是衣食住行的习惯、沟通往来的习惯、各种的风俗，就形成了文化了，集体的习惯。但是我们人虽然在不同的文化里面，神却给我们相同的使命，这个使命是文化的使命。文化的使命就是为神好好的管理和治理。你处在哪里，你居住在哪里，那里的地理、人民的环境，那种的文化就是你我的责任。好叫神在全地，他的爱、他的荣耀得以彰显，得以传播。哦，原来我们的差异可以彰显神的荣耀和荣美，千万不要觉得因为我们中间有差异，所以神就有亏损。其实就因为我们不同，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人的个性，彰显出 神的荣耀荣美是何等的广博丰富。很多时候我们没办法接纳人家的差异，是因为我们看不到，在他们身上看不到神的荣耀。只不过我们所关注的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觉得不舒服，我们就觉得对方不对。其实我们想一想，如果只有美国人或者中国人才能够彰显神，这个神一定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渺小。所以我看见创世纪第一章就有这个多元和谐的蓝图。然后到创世纪十一章，我们看到去到十一章，人那种自我中心已经表露无遗。他们不想将神的荣耀遍满全地，他们拒绝了神那种的文化使命，只想停留神的荣耀，神一切的好处停留在我这里就好了，停留在我这里。所以我要在我所处的这一座城，这一座地方建一座城，一个巴别塔，一个塔，目的是什么呢？是为要传扬我们的名，不是传扬神的名，传扬我们的名，传扬我们中国人的名，传扬我们美国人的名，传扬我们俄罗斯人的名，传扬我们乌克兰人的名，是不是？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见巴别城和巴别塔的人想彰显自己的荣耀，不想传扬神的荣耀。第一节那里说，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好舒服 啊，大家讲同样的东西，是不是？到第六节，神不喜悦，神不喜悦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说一样的言语。所以我们教会有时有几种言语呢，是好事来的。这个表示我们看到神造不同的人，不同的人都需要神，所以我们给一个空间给他们来到认识神，来到经历神的爱。结果神在巴别塔、巴别城那里的人就变乱了他们的口音，使他们言语彼此不通，分散在全地上。所以呢，严格讲下，我们华人呢，在美国有华人教会，在传福音方面呢是容易的，但是呢迟早我们的下一代再下一代呢，他们就 fit 不到了。其实这个是好事来的，表明我们要学习超越自己的局限，超越自己的不足，来到为与我们不一样的人来到去创造空间，以致他们能够认识神，经历神的爱。使徒行传第二章到第十章，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很多分散在 各国的犹太人呢，都聚集在耶路撒冷过五旬节了。那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已经移居各地了，在那里定居下来。因为犹太国以色列民呢，在公元前586年犹太国就灭亡了。所以呢，那些犹太人呢是分散去世界各地的，他们已经在各地定居，也都投入了当地的文化，学了当地的语言。就好像我们中国人今天，有人去到中美洲，哥斯达黎加，去南美洲，去非洲，去澳洲，到处都有中国人，他们识了当地的文化，有些人都忘记了自己的中国语言。那当时呢，使徒行传第二章给我们看见，他们到过五旬节的时候呢，圣灵突然间降临，门徒都被圣灵充满，讲起方言，就是别国的语言来。那如果我们计一计呢，当时最少这些犹太人当中呢，是有十几种不同的方言的。他们可能已经不懂 希伯来犹太话，当时就发生了一个这样的神迹，就好像圣灵帮各人装了一个翻译的耳筒，就好像我们有时候教会讲到、有要翻译英文、给个耳筒去听，有人在旁边来翻译，当时好像圣灵帮这些犹太人、讲不同方言的犹太人装了一些耳筒，讲完的信息彼得使徒彼得、讲到讲完的信息、用一种语言，但是透过耳筒里面的翻译变成各国的语言，是不是 OK 啊？是不是 OK 啊？当时在巴别塔，神将一种语言变为多种的语言，但是神有能力也都让一种的语言在人耳朵听下去的时候可以变成自己的语言。我们不知道怎样发生，但是这个大概是当时的一种的情况。而最重要的就是神的爱成为普世的方言。神爱世人，这种爱怎样让普世的人都听得明白呢？其实不是靠单单靠我们的文字语言，最重要是有爱、爱是超越各地的语言方言，以致能够彼此联系在基督里。我有机会以前、去不同的、地方国家、有时去领聚会去做短宣，哎呀，发觉一遇见基督徒，无论你是韩国人，哎呀，匈牙利人，是边度地方的人，一知道，我们都是信耶稣的，哇，里头呢，即刻，就连接起来，爱是普世的语言。巴别塔的人因为人的骄傲和自我中心，放弃了文化使命。但是基督的救恩不单止恢复你的使命，而且成为耶稣所颁布的大使命里面很重要的环节。神要建立他爱的国度，就是教会，而且神要透过教会让天国的福音首先更新我们个人，使人重生，跟着都要更新文化，活出神爱的国度文化。所以在所有的文化里面必须有这个爱的文化。耶稣在登山宝训指出，他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我们看见在八福里面所有的福都是得到一些宝贵的祝福，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一些宝贵的祝福。唯有这个福呢，是联系到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身份，就是称为神的儿子，何等尊贵。如果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子，我们必须是和平之子，因为耶稣基督是和平之君，使人和睦，使人和睦。我们越多使人和睦，就越似神的儿子耶稣基督。2008年有一群日本的基督徒由两位姊妹发起，凭着信心来到中国，为南京大屠杀和中国人道歉。他们走访当时在南京屠杀里面还生还的受害者，当面跟他们道歉。当然这些人已经很老了，然后他们又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门前呢，向那些来参观的人公开道歉，求神医治中国。用了三年时间，他们从中国当地教会联系，也都去了不同的地方来到做和好和解的服事，得到要书，得到肯定。后来他们回到日本，在东京大学里面放这些影片跟学生分享，原来很多年轻的学生根本不知道他们自己的国家曾经做过这件事。这些弟兄姊妹呢，他们这样做免不了受到日本本国人的辱骂和威胁， 但是他们认定他们身为基督徒公民这个身份重要过他们是日本人。他们认定基督徒应该超越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恩怨，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成为推动和好的民间力量。他们真的活出了使人和睦和好的生命，和他们作为神儿女这个身份很相称。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想和我们作为神的儿女身份相称，和平之子是我们必须去做的一个使命。所以教会在现代多元的文化里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要培养和平之子。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二节劝两位姊妹，说他们在主里很同心，传福他们在主里面要同心，因为他们传福音很热心，是保罗得力的同工，但是他们不同心，在他们侍奉里面有了冲突，保罗要求教会帮助他们，使他们和睦。换句话说，教会其中一个训练就是要培育和平之子。我们有很多训练，训练领书，训练查经，领查经，训练做小组长，但是我们有没有训练人来到做和平之子呢？怎样使人和睦呢？这样就能够减少侍奉里面很多的障碍和破坏的力量，使侍奉更加有效。最后我们来看一看和平使者，他有个成长的梯级，就是八福的生命。就好像上梯级一样，第一级是虚心。虚心就是谦卑放低自己，承认自己有可能知道所知的有限。有时当我们跟人有矛盾的时候，我们觉得对方是怎样怎样错，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这样做，背后有什么推动的原因，我们所知的有限，也都有可能判断错误。当我们虚心的时候，我们就会聆听别人的观点和角度，我们就肯重新来到衡量事情，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都愿意反省自己，承认自己可能有错的，就算第一下人家错，但是我回应那时的语气，我的态度会不会使这个矛盾冲突升级呢？或者我应该说的没说，不应该说的说了，我应该做的没做，不应该做的做了。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谓天国就是神掌权，不是我掌权，只有神有最后的裁判权。所以虚心是成为和平之子第一个的考验，跟着要哀恸。有时我们虚心了，真的看到自己有不足，我们还要为自己软弱过犯忧伤难过悔改。哀恸呢就是忧伤难过了，但不过有些时候我们的忧伤难过呢未必真的觉得自己做错，而是觉得不好意思，我们即是人家不知道会怎样看我们，甚至当我们道歉的时候都是为了面子的关系。其实罪疚和羞愧好像一样， guilt and shame 好像一样，都是心中不舒服甚至会难过，但是呢出发点很不一样。 guilt 罪疚是真的觉得自己做错了，得罪了神，伤害了人。羞愧呢是担心人家怎样看自己，或者甚至担心人家看不起自己，结果呢只是做了一些门面功夫，没有真的在主里面悔改，结果下一次遇到少少事又再回来，又再为什么有些人饶恕不彻底呢？其中一样，他不是真的觉得得罪了神，神不喜悦，只不过是一种 shame。 接着我们看见 不单止虚心哀恸，还要温柔。经过虚心和哀恸，真诚悔改的人，他们的生命是不一样的。他温柔，他不需要争，不需要争赢。他知道神自己是一个蒙恩的人，就发觉人家都可以一样在神面前蒙恩，所以对人就会体谅，就会愿意给别人一个成长的空间，而不会咄咄逼人。然后我们看见还要饥渴慕义，饥渴慕义，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说话，就是说人到无求品自高。饥渴慕义，为什么有些人不可以饥渴慕义呢？因为你就塞满了很多自己的嬲怒、妒忌、各种不好的东西，以致我们没有空间去饥渴慕义。但是人到无求品自高，就会有空间去饥渴，就不会计较个人的荣与辱。跟着他要怜恤人，生命成熟的人他自然就会影响别人，所以做一个和平之子呢，就是自己经过悔改软弱难过，对人多了一份同情心，愿意给人机会怜恤人，清心。慢慢我们里头越来越清心，将耶稣所不喜悦的东西通通都倒空了，只是专心求主的喜悦。这样的时候我们有一种的自由。和睦是很难，难就因为我们里头有很多东西，但如果这些东西都清楚了，我们就有自由，自由去与人和睦，有自由去帮助人和睦。去到第七级就是使人和睦。使人和睦，自己经历过，自己曾经同人有矛盾，后来又和好，这些人他的生命能够告诉人听得的可能的，以致人家能够信任他，愿意接受他的帮助，他就可以做这个使人和睦的工作。最后一级，和平使者，明白和平之君耶稣基督，他曾经为了成就人与神和睦，人与人和睦，他死在十字架上。如果连耶稣基督和平之君都要遭受这些迫害，我们做和平之子也都可能被误解，甚至被迫害，但是我们心中知道，人家以为和的东西呢，我们却看为福，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看到这个福气，渴慕这个福气，活在这个福气里面。我们一起来祈祷。天父，多谢你，你爱世人，你今天看到我们世人，包括基督徒，很多时候不能够 活出这个和平之子的生命，不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不能够与我们称为神的儿女相称。主啊，赦免我们，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看见今日世界、社会、家庭的现况，看见自己可能是 part of the problem， 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成为 part of the solution。 愿主加力，愿主使用，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